继续来讲以赛亚书。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耳朵正堂的前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去拿。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先知以西结是在他侍奉的最早期，就神就让他看见神宝座的异象，开启了他侍奉的道路。可是以赛亚不太一样，对不对？他先有一段服侍的时间，我想他把这个异象记在这里，应该前面发生的事是在这个之前的时间。那我们因此在分段的时候，我习惯把一到五章说成是可能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给他们的话语。如果是按着这个时间次序的话，那因为第六章提到乌西亚王驾崩去世啊，到第七章就提到再下两任君王，也就是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的时代了。至于约坦的时代，好像没有特别记载，以赛亚得到什么样的末世，至少没有标明那样的年代。会不会以赛亚书有某一些地方，比方后半部也有一些内容是在约坦的时间有的，我们并不确定。啊，无论怎么样，你还记得以赛亚做先知历经至少四位君王，他自己记述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乌西亚的年间，也许约坦已经在做王，因为乌西亚晚年的时候因为犯了一个错，所以就长了大麻风，就不但不被允许进到神的殿，而且可能也无法正常的治理国事，所以有可能他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坦就已经跟他一同治理犹大了。所以也许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先知没有提到在约坦期间的事情。那乌西亚是一个好的君王，只是晚年他的失败带来很遗憾的结果，而现在他去世了，看起来是一个一个让人家觉得一个好的君王离开了，会觉得不知道国家的命运怎么样。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却给先知看见荣耀的异象。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所注目的，我们所依靠的被神拿走了，有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更要紧的事。 当我们还拥有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蛮容易说我们在依靠神，嗯。可是当那些拿去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嗯。那在这里，这个看见，我相信塑造了以赛亚后来许许多的年日他的各样的服事，嗯，因为先知可能他在这个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后来神要那么多年使用他，而且传出那么丰富的话语来，大概是旧约时代最丰富的话语了，嗯。你差不多可以说所有的旧约时代，旧约圣经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被神使用来说出这么多的话来，大概除了摩西之外，啊，可能大卫也没有他多，虽然大卫写了许多诗篇，可是那个话语可能也没有以赛亚那么多，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都源自于他所看见的异象，神给他的宝座的异象，嗯。可是关于人有的时候要神要拿去一些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才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遭遇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想的，嗯。那这是延续了过去两三次我一直在讲以赛亚书从一起头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把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嗯。我期待这个观念有没有已经刻在你的心里面，嗯，应该要这样，嗯。这个帮助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总是想到那是有可能是救恩之前的审判，你就不会把焦点放在好像魔鬼做工呢，那个人怎么这样呢，环境怎么变成这样呢，为什么神没有保守我啦，为什么这样了，为什么那样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是救恩的的序言，你可以这样说，因着要领带来更完全的救恩而会有的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遇见一些挫折，我们似乎才会开始注意到神，或者是开始注意到更要紧的事，啊。在那个之前，我们或者注意这个世界，也有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注意的是美好的事，但是并不一定是神自己，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在好几十年前在美国有一位姊妹，她原来是一个医生，可是后来她因为失眠，用药物的结果就变成药物成瘾，不是故意去吸毒，而是那种等于是镇静剂、精神科的药物成瘾。但是后来她来到一个地方，他们教导人为疾病依靠神，后来她在那边得到完全的医治，那里就是西安城陶威博士那里。以后神使用他，不再是那一种医生，而是另外一种医生，因为后来他不太在执行一般他原来学过的医术，而是依靠神传道，也为人祷告，看见许多人得到医治。这个是一个姊妹，她叫 Lillian Yeomans。 她有一次去到一个镇上，我们讲过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在那边服侍了几个礼拜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的人对于他所传的信息，人可以这样遇见神被圣灵充满没什么反应，所以他觉得好像差不多了，神没有做什么工作，所以他预计好那天晚上聚会结束就要结束了。那天他去聚会，走向聚会的路上，看见有一位先生在那里，他一看就认得他，别人告诉过他，那是镇上被认为最坏的角头老大，一个最 坏的一个先生，一个男士，他没有一向都不会去聚会，也不敬畏神。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妻子刚好是那个镇上被认为最敬虔的妇人，是教会里面最敬虔的妇人，所以呢，他也听他们讲到他，他知道是他，他就发现他正在往聚会的地方看，探头探脑的，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所以他就邀他去参加聚会。那因为是讲员邀的，所以他没有拒绝。那等到聚会开始，他并没有立刻进来，聚会开始一会儿他进来，就坐在很后面的地方，比较后面的人看见他进来都觉得很诧异，因为没有想到他会进来，不过也大概都把位置挪一挪，离他远一点，大概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可是那天晚上，这位神的使女就继续的做见证，提到人可以被圣灵充满，而且要他们在最后一个晚上好好的追求。那因为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他们的听话就愿意好好追求。而他们一开始追求，大家就每隔一两分钟吧，就会有人转头望望那个姊妹，因为她是镇上大家觉得最敬虔的姊妹，大家觉得一定是她先被圣灵充满，她没有开始谁敢开始，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并没有，我们很容易有这种观念，有的人在主里面追求许多年还有这种观念。你有没有？你今天一整天从早到晚过得比较顺服神，花了不少时间晨更，今天没有犯什么错，来到聚会觉得今天应该比较会蒙福啊。后来有别的人先被圣灵充满，大家还是指望这个姊妹应该很早被圣灵充满，他自己也这样指望。就在那个时候，忽然圣灵临到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人，就是他先生。他先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样的旁边的人无可怀疑的知道那是神圣灵的工作。还不只是这样，他被圣灵充满一会儿以后，他开始站起来说话，告诉人家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别的，只要看十字架，只要看钉十字架的耶稣。他那边信息就像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讲的信息一样，很简短的话。后来大家印着那些话就稍微被矫正态度，大家就更专心的寻求神，也有人被圣灵充满。可是他的妻子一直都没有，弄了这么久，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大家都认为他应该第一个人，他自己也觉得第一个人，却到这时候还没有。后来这个妻子就站起来走到传道人那里，跟他说，我想很可能我需要为我的敬虔悔改，比我的先生需要为他的罪恶悔改还要更厉害一点。他开始把心做了一个扭转，不再看着自己的敬虔过去怎么样祷告追求神顺服神，而只是注视在耶稣身上。不久他也被圣灵充满。我喜欢详细讲这个故事，因为这说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神做工的法则，对吗？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再一次听像这样的事情。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都应该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遇见挫折，你的眼目才会从其他的事物，包括你自己的美好上面转移，来注意到神。其实这个姊妹的经验跟约伯差不多，对不对？约伯所以没有得到释放，他一直以为他专心的寻求敬虔敬畏神，远离恶事， 就是他整个追求的全部。可是就像别人讲的，神允许约伯遇见那些苦难，好使约伯注意到他自己。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故事，我也喜欢讲的，有一个姊妹，她预备要侍奉主，在装备自己的时候，跟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住在一起。那个传道人很照顾她，她也很感激，别人也都知道。可是有一天，她听见那个女传道人，那个年长的传道人在外面回谤她，说她的坏话，而且是不实的话，是有关女孩子名节的事情，完全不实在的。可是大家都相信她，因为一方面她跟她住在一起，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她对她很好，连她自己都说她对她很好，所以她百口莫辩。但痛苦的里面，她祷告，向神祷告。几天以后，有一天神看见，给她看见一个异象。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她看见有两个士兵，一个长得很高大，一个长得比较矮小，两个人都拿着盾牌，拿着宝剑，仇敌正在射箭过来。那高大的士兵很神勇的在那边抵挡仇敌射过来的箭，可是他转头看那个矮小的士兵，就站在那里躲在盾牌后面，偶尔挥一下剑就好了，很安全。主对他说，你就是像那个高大的士兵一样。当然这个故事是这个姊妹在许多年以后，她跟她的先生在纽约建立一个教会，有多年多结果子的服侍之后，她给人讲的故事。她讲这个故事的，当然早已经知道一件事，当年她遭遇的事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很大的苦难，被人诽谤，被人误会等等。可是当她讲这些故事的话，当然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带来多么奇妙的祝福。那一件事，在他后来能够更多的追求神，也更多的被神使用上面，是非常关键的。事实上，他那个经验继续祝福许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然我其实也不是因着他这个故事才懂这个道理，有别人教导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很容易受到伤害，你一定不要把焦点放在好像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环境怎么样，或怎么神允许这些事，而是先优先想到我是不是太高大了。一个谦卑的人是不容易受伤的，你不知道吗？我再讲一遍，一个谦卑的人是不容易受伤的。因为谦卑的人不会觉得人家应该怎么对待他，我们常常受伤是因为他这样对我说话，他这样对待我，他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不应该获得这种对待。当你预先这样想的时候，才会那么觉得受伤嘛。所以也像罗宾森师母讲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被触怒了，你应该先问主说，这主在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但愿你也经验这些事，一旦你把眼目转向神，人的难处就会过去。那个意思并不是说那个环境的难处过去，而是你的难处过去了。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依靠许多事外面的东西，你知道。有的时候逐步稍微把一些我们依靠的事物挪去，我们就不晓得我们多么依靠那些，而我们的生命还不够真正的专注在永恒的事上，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乐，而那个是在永恒里面的样式。我们在地上的事物都是神在帮助我们学习这件事的，而不是用来使我们成为永久的依靠的，一向都不是。所以这世界上的事都不长存嘛，是不是？它怎么可能可以成为我们长久的依靠呢？只有神自己才是。那我们都很容易觉得，如果没有够多的钱，我没有更好的 背景、更好的环境，似乎我们就不容易怎么样。就是连在教会里面，人也觉得一定要一个很好的领袖，有很好的教堂服侍的人，觉得我要有很得力的同工，神的工作才会往前去。当然这些都有可能使神的工作往前去，可是神并不可以不受这些限制的。我喜欢想到乌龙牧师，那就是我的牧师，龙教师的牧师，纽约教会那个教会创立的那个牧师。他年轻的时候，1925年，被邀请到那个教会去做两个礼拜的特会的讲员。特会结束以后，那个主要是德国裔美国人的那个小教会，一直没有传道人小教会，觉得他应该留下来做他们的牧师，他自己也觉得有神的带领，所以他们教会一向用1925年做他们创立的年份。他在那边那个聚会一直到现在，今年第90年了。他刚开始的时候，神赐福给他的工作，人越来越多，教会扩展起来，他一直没有一个最合适的同工帮助他。虽然有别的弟兄姊妹，可是他需要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因为神使用他的样式使他觉得需要，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先知型的人物，所以他不太有多的教导的工作。而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他的服事是那一方面，他们被神使用，带来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他们就好像觉得那就是全部。可是乌劳牧师不是这样，他希望有比较有教导恩赐的人可以跟他配搭，可是一直都没有，他就有点着急，就有点觉得遗憾，常常为这个祷告。后来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这样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主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主把他的手一摆，指着自己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当然主不会都是这样的，他还是会为我们安排同工，可是他要他先学会这个功课，所以他就放下了这一件事，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过一阵子以后，主为他预备一个同工，就是他自己的哥哥，而且那个将来要影响非常深远，因为后来他自己没有结婚嘛，也没有小孩，后来是他这个哥哥来跟他配搭的哥哥的一个儿子接续他的工作。在他的哥哥比他早去世之后，神安排的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有教导的恩赐的人跟他配搭，就是后来写《荣耀的光辉》的罗宾德斯姆传记的贾德拉牧师。所以就我所知道，在乌老牧师有生之年，他一直有一个像这样有教导恩赐的人在跟他配搭。一起头没有，可神让他学会功课以后，神就没有再让他有这个缺乏。知道吗？这是神常常的做法。神并没有让我们常常活在那种缺乏里面，并没有。我很喜欢这一段话，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我喜欢这一段话的最后那句话，他不但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多年来我都觉得那个是经常充满在我心里面的东西。我在初侍奉主的时候25岁，说实在话，我们看荣教是带领聚会，现在我们要去带领同样的聚会，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是比我们大了差不多50岁的人，然后多年的老经验的一个神的使女，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多年与神同行，在他身上那种神的高模，神使用他的程度是那么老练稳定。我们以为应该那种人才可能被神使用，带领像这样的聚会，要带来神的同在。所以那时候反正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只是单纯的照着被教导的 我们在主差派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从清晨起来就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神的面，亲近他，花时间等候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样，除了必须做的事情，比方出去买菜啦，做一点什么事情啦，有时候神带领我们去探访啦，去传福音啦等等，所有这些之外，我们很多时间我们都花在就是再来亲近神，花一些时间等候神。我们所谓一些时间，有时候就是一两个小时，像这样。当然我们也读圣经，然后就一直往主那里去，这样就这样，我们一起的就这样。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因为我们站在带领聚会的位置上面，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坐在那里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发现那不只是我觉得我们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在一个聚会中，我们觉得主也都在那个聚会中。那个时候我圣经已经蛮熟，我知道这段经文不用翻我也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就像这段经文讲的一样，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就是像这样。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带领大家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觉得主就在那里嘛，所以我们没有我们不会有一种压力，好像觉得要催促弟兄姊妹说好唱啊，希望他们接着唱诗歌带出神的荣耀，根本不会，我们自己就唱得非常的荣耀，这个对我们一点都不为难。其实想起来那不太容易，因为其他的有的连诗歌不会唱，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赞美。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唱完诗歌好好的赞美，只有我们两个唱独角戏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可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神就做工，有的人就在那边遇见主，就被圣灵充满，就是像这样。保罗说，谁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呢？你要把人带到神的荣光里面，那是新约的执事。他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我们所能承担的就是出于神的。确实是这样。那其实所发生的事，就像我刚刚形容的，是因为我们不只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看见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我们知道都是他在做工。然后先知就提到撒拉弗，我们其实不知道撒拉弗是什么，圣经里面有提到两件事，都用了一个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名字，一个就是撒拉弗，一个就是基路伯。我们甚至不确定这两个是不是同样的东西。这两个我们中文这样翻，你不太觉得是很接近的，其实在他们的原来的文字里面，至少音其实感觉有一点接近。那圣经出现他们的时候形容也不太一样，可是都有不止一对翅膀吗？在以西结书里出现基路伯的时候的形容跟这里又不太一样。其实启示录出现四活物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形容，又没有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会不会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不是真正在神的宝座旁边有像这样的受造物。我们并不确定，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可能有人认为他是特别崇高的天使，比方像基路伯，圣经就说魔鬼有可能原来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也就是天使长中最美丽的一位，后来堕落了，用骄傲败坏了他的荣光，败坏了他的美丽。所以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会认为基路伯是最崇高的天使长，撒拉弗也许也是。但是也有的人 基本上认为它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受造物，至少在物质的世界没有那种受造物了，没有长这个样子的受造物。有的人觉得那只是一种用来代表一切的受造物的一种东西，我们都不确定。二十几年前，台北的教会邀请了在泰国曼谷的希望教会赛克牧师到台湾来带领四天的特会，有四个晚上，他讲到他带出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解经讲道的一个榜样，一个风格。他四个晚上讲的就是这张圣经，他把这张圣经分成四个段落，每一天晚上讲一个段落。第一天他就讲，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二天他讲撒拉佛，他给的标题是看见同伴。我们不要从看见主就直接跳到看见合场，待会我们要读到第三个段落，赛克牧师称他叫看见自己。先知不是说我是嘴唇不解的人，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中间，后来是他响应神的呼召，愿意奉神差遣，那叫看见合场。我们不要从看见主就直接跳到看见合场，有的人是这样，他们有一点经历以后，看见神的荣耀，或者看见异象，或者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觉得现在神呼召他们要服侍。有的人差不多觉得他们现在是 somebody like Isaiah， 有点像以赛亚一样的先知了。有的人确实差不多这样，可能在心智上很好，他们很愿意被神重用，但是我觉得这个次序很好。你看见主以后，最好还能够看见同伴。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保罗得救的经验再神奇不过了，对不对？一个反对神的人，一个破坏教会的人，你说那时候教会有谁有办法给他传福音改变他？神亲自介入，我们的主亲自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打倒在地上，叫他暂时眼瞎，对他说话。主说话大有能力，不是吗？一瞬间把这个大叔的扫罗完全扭转过来。他说：“主啊，他称他为主，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记不记得主叫他做什么？他现在那么奇妙的遇见神了，对不对？主说站起来，然后为他用圣灵给他施洗，然后给他托付，对他说话，叫他去传道，对吧？主已经做了那么奇妙的工作了，主没有，主自己做了那么伟大的事以后，主说你起来往那里，往一个地方去，给他指示到直接那里去，那里有一个门徒叫亚纳尼亚，去找他。你有注意过这个经文？主让这个将要成为最伟大的使徒的保罗，从一起头他一定要认识一点身体，基督的身体，他要找到一个同伴。他得到的启示绝对比亚拿尼亚大多了，不是吗？可他还是神还是要他这样做，而且神自己能够那么奇妙的向他显现，给他生命那么大的变化，可是神还是要他去伏在另外一个弟兄名不见经传的弟兄下面，由他来为他施洗，为他祷告，而且借着他的祷告他才被圣灵充满。有没有想过主都能这样扭转他的生命，怎么不能亲自为他施洗，还有甚至为他施圣灵的洗呢？神还是这样做。但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些事，要有一点身体的观念，学会看见同伴，免得像以利亚一样有一天走到一个绝境变得那么孤单，需要神告诉他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黎屈膝，之后一个一个带到他的附近来，让他知道神还是有侍奉他的人。如果以利亚能够早期知道这些，我想他就不会落到一个要求死的地步。 知道为什么塞克牧师用沙拉普来讲同伴，可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嗯，这个沙拉普有六个翅膀，哈、哦，它有两个翅膀在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对吧？我常常这样讲，这个大概不是塞克牧师讲的，我现在已经那么久了，我已经忘了是我讲的还是他讲的。无论怎么样，嗯，沙拉普没有用六个翅膀都来飞，不是吗？好、哦，如果我们有六个翅膀，你不会觉得我们都会拿来飞吗？你看现在火热服侍主的人，常常恨自己时间不够，恨自己没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服侍得更好，工作那么多，负担那么重，对吧？如果他们有四只手四只脚，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卖力一点，他们巴不得有，何况还有翅膀更好，还有六只翅膀三对，可是没有，这个沙拉佛用了其中两对翅膀拿来遮自己，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榜样，想一想吧。嗯，但是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有六个翅膀，没有全部拿来遮身体，对不对？有两个翅膀拿来飞翔。嗯，我们也需要这样遮一遮自己吧，不要整天显露在外，可是不要过多的遮蔽自己。以至于一直都觉得我还不够，我还不够，然后搞得不够好多年了，都还没有开始有一点服侍。嗯，不需要这样。我蛮喜欢想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当神向他显现，那三个人向他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起来，他认出是神。你看他一个99岁的老人，那么殷勤的，那一张圣经很有趣，他每一次到他妻子那边要他妻子做什么呢，到牲畜那里找到最好的牛犊啊，这些都是用跑去的。有没有读过那个经文是这样写的，他都用跑去的。99岁的老人到照理说应该是这样站巍巍的这样走的，他不是那样跑去的。所以你可以看他心里火热，而且付诸行动，全心全意的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啊。嗯，对吧？你到现在还有没有做有一些事是用跑的去做的？我觉得你应该这样，而且不要那么轻易的觉得已经够老了不能跑。可以的，可以的。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嗯。可是我很喜欢创世纪十八章提到亚伯拉罕，他做完安排完这一切的事以后，他就提到，甚至就提到说，他就站在一边，垂手站在一边，他们也可以使自己一直忙。嗯，有的人可以啊，有的人有办法，这些忙完以后他还有都要忙的。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是那种个性的人，那学会把手垂下来，用两个翅膀遮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一遮身体吧。嗯，我们有更多的应用，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你可以应用在别的地方。不要用所有的翅膀飞翔，也不要用所有的翅膀遮体。我喜欢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故事，那个暗示之后，蔡淑娟提到她的干妈，那是一个宣教士，其实只比她大10岁的一个女宣教士，从美国来，叫做李曼。她有几个妹妹在美国，她们都没有结婚，后来他们相继去世之后，就把他们的产业留给了蔡淑娟，就是安氏之后。蔡淑娟活到95岁去世的时候，把她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施者协会，那个地方我去过。蔡淑娟提到她的干妈李曼女士，哎，她有一个口号，她侍奉主，她的生活跟侍奉有一个口号，叫做安静后用。很简单的话，可是讲得很好，听懂吧？安静后用。 他们也因为要侍奉，就整天忙碌，汲汲营营的，然后跑这跑那，他们有这样，很安静，安静。但他们也因为很安静，就总是安静在那里，没有这样。Stand ready, stand by， 整天在安静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预备好，等候着神要使用他。不是整天一直想着神要使用他了，那样怎么安静？可是很安静，却又确实等候着、预备着，当神要差派他做什么时候，他也能够迎上去。学习这个吧，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无论你手头有怎么样的服事，都可以这样。我讲的服事可以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可以包括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庭里面，许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用到这个。安静后用，记得你就是有六个翅膀，不要全部拿来遮体，不要全部拿来飞翔。什么时候该飞，什么时候该遮体，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当我们看见主，又看见同伴的见证，应该很激励我们往前去了。你听那个撒拉佛的声音，多么振奋人心。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着这些声音，呼喊者的声音，门槛连根基都震动，殿也充满了烟云，充满了神的荣耀。如果你懂得，同伴就会这样，你就不会整天只是自己有荣光你才能服侍，你能够跟着大家一起会很不一样。听见人家祷告，你不会只等着说快点祷告啊，换我祷告，你不会这样。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充分的融入，以至于有可能就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的祷告的负担也可以跟着卸下来。有的人不懂这个，他们自己不祷告出来，就好像没祷告过一样。难道你来参加祷告会，或者参加一个聚会，就只是为了让神在那个时候让你说出祷告的话来吗？不是的啦，神有需要一定要你那样说出祷告的话来做工吗？神不一定需要。难道你不能够相信有的时候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从心里面说阿们的时候，完了我们觉得跟我们开口祷告是一样的，其实他祷告内容跟我们稍有不同，那有什么关系？你用的语词不一样，难道神就会做不同的工作吗？好像是赛克牧师讲的嘛，你不能够看见主又看见同伴就直接跳到看见合场，中间这个很要紧的，来看见自己，认识自己，看见我们的罪，还有看见我们的老我，看见我们的罪性，看见我们的天然，还有环境的不洁，所有这一切。一方面那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洁净的先决条件，而我们能够自洁才可能在神手中做贵重的器皿。我们都不够知道我们应该洁净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以为他没有犯作奸犯科的罪就叫做圣洁，不只是这样。你能想象当一个人还常常让忧虑占满他的心，那是不圣洁，你不知道吗？那不合乎神的道，对不对？当一个人蛮喜欢贪别人的小便宜的时候，那也是不圣洁。你蛮喜欢说人的是非的，那很大的不圣洁，那很确定。以赛亚特别觉得在言语上他不完全，我相信以赛亚一定不是那种道人长短的人，可是他还是觉得他的言语并不洁净。你知道被神使用的人总要经过这个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 你要得到洁净，常常需要先认识自己是不洁的，而不是很轻忽的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了，或者像这样就洁净了是的、嗯、你记不记得摩西要做那伟大的事工之前，神让他行三个神迹给百姓看，或者给法老看。其实那三个神迹里面也包括了要对他自己的认识。他那个手杖是很重要的，他牧养的时候用，现将来要用来使红海分开的那个手杖，握在手中，对不对？丢在地上变成蛇、欸、我想从那以后四十年之久在旷野，摩西一定常常记得他手上握的那个是可以变成一条蛇的。如果你手中握着一条蛇，我猜你会比较恐惧战惊一点，对吧？神就想要让摩西这样，这样你懂我意思吗？这跟多年前他让他们的祖宗雅各经历的是一样，让他腿瘸了，从此以后他身上有一个记号，那个时候他走路他是记得他没有办法完全依靠自己，即使他很有办法。嗯，摩西也是这样。你有没有一些你最拿手最有把握的东西被神这样光照过？有没有？你以后那个仍然是你拿手的东西，不要忘记摩西拿着那一只手杖做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事。可他每一次做的时候，我猜他都会记得那个曾经变成蛇的，他再一不小心还是可能变成蛇的，可以伤害自己。一个领袖如果懂得这个，他就不会轻易用他的权杖去指挥别人、指责别人、定罪别人，就不会了。因为一不小心就变成可以反噬你自己的蛇。你还记得他另外一个神迹是什么？神叫摩西伸手到自己怀中，对不对？怀中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冬天的话，伸进去还蛮温暖的，一伸出来发现手变成大麻风在手上，从哪里传染的、啊、你没办法怪别人、啊、你刚刚是伸到自己怀中，你知道吧？对吧？如果你刚刚不好不小心拍了曹立忠一下，曹立忠可能有大麻风把我传染，他不是啊，伸到自己怀中，无法责怪别人，就是我自己。你不觉得在那之后四十年之久，摩西总是记得他怀中有可能会出来大麻风的？那就在你的心怀中就有可能这样。嗯，你心怀中并不每次都出来没善的东西，认得这个是一个大的祝福。摩西需要认得这个，以赛亚在这里也是这样，他将要在嘴唇上更多被神使用，一定要先经过这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很好，他没有认别的罪，对不对？他认的是，他觉得是真的是他需要的部分。我为什么这样说？有的人他们可能是在这一方面有需要，他们却常常好像去注重另外一个东西。我认识有人，他们非常注意爱，总是注意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相爱，要有小组大家彼此关怀，他们注重这些。可是如果你教导他们说要常常喜乐，他说啊，不了解我，我们的背景很难这样做，我需要特别的内在意志才有办法常常喜乐。你笑大概你多少懂我在说什么，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嘛。你需要的不是一直在强调爱，你用同样的热情去强调喜乐，我想你就不会说你做不到。有的人其实是很需要爱，很需要学习爱。有时候他对人讲话尖刻，有时候他的行为自私自利，没有照顾到别人，伤害别人等等。可是他特别喜欢分享关于平安这一件事，心里面可以很平安，依靠主有很大的平安。 你自己里面有很大的平安，可是你不时的做一些事，说一些话，伤害别人。我举的有点极端的例子，可是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嗯，神不会这样，以赛亚没有这样，神也没有这样。神让撒拉佛伸手从祭坛里面取出火炭，就去沾先知的嘴。嗯，我记得是赛克牧师讲的，他说：“你嘴唇不洁，就沾你的嘴。”他还特别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我明明是嘴唇不洁，我们有可能就一直强调另外一方面要得洁净，那个对你好像容易多了，可是你真正需要得洁净那个你就不去对付，把它摆在一边转移注意力。我们人啊，从小婴孩就会转移注意力，那个是从来不用人教的。我常常用这一件事情来说明人有原罪，因为我发现小婴孩最早表现出完全不需要有榜样学习，也不需要人家教就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转移注意力。他还不会讲话，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之前，他就会做这一件事，对吧？我们中间有妈妈们应该同意我的话。嗯，一直到老我们都有这种坏习性，转移注意力。嗯，哪里不洁就哪里得洁净吧。嗯，让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光照我，看我是什么地方需要被你的火炭洁净。”嗯，这段话我们刚刚没有读，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一起来读。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由于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后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我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个字读作树孽子，是不是？意思是树根的意思，被砍得几乎平了，只剩下树根。我们刚读的这个第八节是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嘛，哈。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多半用这句话鼓励人要献身。侍奉主，那么多年了，我很少听见有人引用这句话，有继续读第九节的很少。第九节跟第八节非常不相称，你知道不知道？好，因为根据第八节，如果主差遣你去，似乎你应该说：“世界，我来了。”神差遣我来，一定是要做奇妙的工作，对不对？是啊，神要做确实很奇妙的工作，事实上是很奇怪的工作，因为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看是要，怎么讲？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其实这句话也常常被人引用。不太是在讲台上引用， 而是我们传道人常常被人家问这个问题的，为什么神这样说。后来主耶稣引用过这段话，你记不记得在讲撒种的这些比喻的时候引用过，为什么神故意要叫人家看不见听不见，你心里不明白，还恐怕能够得到医治，恐怕回转得到医治。你为什么读第八节也问第九节的问题，却都不把第八跟第九节放在一起讲呢？神是把它放在一起讲，如果神是这样差派你，你还要不要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打发谁呢？你去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听你的，要不要去？我不知道剩下几个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这就是这里的话。当然我同意，并不是每一次神打发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要预备好没有人听我们了。有的时候确实是神差派我们去，你就会看见神做工往前去。可是我觉得所有服事的人都经验过像这样的事是很好的事，就是你知道是神打发你去，但是服事并没有果效。我觉得经验过这个是蛮好的，这个蛮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服事谁，我们在服事主，我们在传福音，还是只是在经营一个事业，要看见业绩，要看见果效。这里面将包含一个观念，也是要贯穿到后面以赛亚书好多篇章的神做工的一些方式。他从来不急着做出一番大的场面来，神一定懂这个道理的。你快一点有一个大的场面，就容易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容易滚，对吧？无论做什么都有这种味道。有时候我们苦于没办法有一个更丰富的开始，一个去拓殖教会，拓荒建立一个教会的人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一件事。觉得如果我的人数多到很快多到某一个程度，要再扩展要再增长就容易很多。可在圣经里面神好像不太管这种行销的原则，有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样的结果，可是他并不都这样做。他没这样做的时候是他不懂吗？还是他做不到吗？也不是。事实上在那边将要出来非常宝贵的救恩的原则，救恩常常出自微小，不是吗？可是我们从基督的微小经历了救恩之后，有的时候做神的工作却似乎觉得神的工作都应该是巨大的。不是啦，神一直都是同样的原则在做事的。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这件事。